有爱你是我每天的幸福。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用爱陪伴你直到永远。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ie。
大家好，我是 Iris。 大家过得还好吗？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哦。
很高兴再次见到 Iris。
我也是
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我们这一次要一起看的是马可福音。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也不是圣经的学者，不是专家，所以以韩国基督教电台 CBS 的一个节目叫做圣书学堂来做参考。
对对。
今天是马可福音的第四次学习。
是呀。
已经第四次了是吧？
对对。
可是还有很多次了，我看这个原本的这个讲课好像总共有60讲课
好长不要看太远，我们只看现在要做的吧。
对对对，
因为每一次做每一次这个讲课的话都要做很多的很多的准备，所以现在 Gracie 的可能看到64讲有负担感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哇。我准备第一期节目好像花5-6个小时是吧。之前的话更长了一整天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留言给我们 Gracie 添力哦
yeah, 给我鼓励一下
谢谢大家。
拜托大家那爱丽丝可以给我们复习一下上期学习的内容吗？
好的，上节课呢我们讲了耶稣受洗之后呢去旷野接受了这个三个试探。然后呢其实这个那个上课的时候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嘛，然后这个圣书学堂里面他只讲两个试探，所以我们也只讲了两个试探。
对啊。
然后呢这些试探呢耶稣不是以神的身份而是以人的身份来接受的。然后在所有的试探当中呢耶稣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而是依靠上帝的话语来战胜了试探。耶稣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为了救赎人类以肉身来到世界练习以上帝子女的身份在地上生活。然后呢这个就是应用到我们身上呢，就像耶稣一样，有时候我们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那我有钱我就大手去消费去装扮自己啊，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可以发脾气啊，但是呢我们却节制不做。也有时候呢感觉做不成的事情呢我们却得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练习以上帝子女的身份来生活。
是啊。上次学习的内容当中这个部分对我的印象最深刻。
我也是。
对，耶稣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他本身也是神是吧，可是他为了拯救救赎人类以肉身来到世界练习以上帝的子女的身份在地上生活。哇，这个我之前看过很多次这部分的经文，然后其实有点不太明白。不太明白这个三个试探的含义。可是通过这次的学习才明白。觉得真的很深深的感动。
我也是，真的是很深深的感动。
对，
耶稣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嘛。
对对，
说应该怎样在世上生活。
对，
作为人的话在这世界上应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生活。
对。所以哇，我们的耶稣基督真的很伟大的，很有爱我们的神。
真的是很谦卑嘛，他是神，但是他却真的是
愿意去做人，所以再次感觉到耶稣多么爱我们。那今天的题目叫做来跟从我，大家应该能猜得到吧。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当中也有门徒的故事，是吧。然后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章14到20节的经文。
爱丽丝可以为我们读一下吗？有点长，是吧？没有关系哦，为了观众朋友我可以的。谢谢。约翰下接你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笑>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对，我们通过这个经文可以看到耶稣招呼门徒的场面，是吧？然后耶稣招呼的人是打鱼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招呼门徒还有打鱼这个的含义。然后我想问大家，当时打鱼的人他们的经济情况如何？是贫穷吗？还是，
我觉得应该是挺穷的吧。对啊，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吧，是吧？可是看20节经文，
20节的话，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哇，有雇工人呢。对啊，有雇工人。所以他们的生活，我看不是那么的贫穷吧。还算不错吧，感觉是。如果是有还有就是雇的工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
肯定是不贫穷。不贫穷吧，是吧。所以可是我为什么说这个经文呢？我猜吧，你想强调说耶稣就是他们跟从耶稣不是因为经济上的贫困吧。
对啊，就很容易选择跟从耶稣，因为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了。对啊，只有耶稣，所以能
选择痕比较简单嘛，是吧？可是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荆棘情况还算不错，可是他们心里对上帝的国度有盼望，而愿意放弃这一切。
对啊，是的，是这样的情况。然后我现在也看别的重点吧。施洗约翰的死亡跟耶稣基督的事工的开始有什么关系，是吧？
好的。那我们要看十四节经文，十四节经文里说约翰下监以后，是吧？那下监意思就是被抓走了，是吧？对，那为什么他们下的监知道吗？我知道这个，这个西律呢，他娶了他哥哥的老婆西罗底嘛，然后施洗约翰就指责这是不对的事情，然后这个西律呢很生气，特别是他对老婆这个西罗底嘛很记恨这个约翰，就指责他嘛，然后就把这个约翰拿住了，锁在监狱里边。
对，后来他怎么死的也知道吗？
这个就是很惨，是吧？连惨就是说是，这个西律的生日的时候， 西罗底的女儿就在上边 party 上面这个跳舞嘛。这西律一高兴过了这个头顶嘛，说你要什么，你要就是要做国家的一半我也给你。然后这个他女儿就去问这个西罗底说，妈妈，那我应该要什么呢？然后西罗底就说你去要这约翰的头啊。然后这个西律呢就把这个同意了，把这个头 给了这个西罗底的女儿。
对，因为他也在很多人面前说的，所以没办法退的吧。
西律也是，因为还是有面子这个问题。这王说， 不知道当时会不会有这样的律法，应该是也有皇帝一旦出口的话，对，这样就是不能收回，有面子嘛，
也有面子问题，对呀，是吧。哦，所以约翰被下监了，被抓了，对，是不是很惨，是吧。我想也有惨，其实
也不能说惨，是就是人的观点来看的话是惨的话，其实我感觉的话，这应该也是上帝的一个允许的一件事情，也是上帝的一个timing吧。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施洗约翰这个他的人生特别短暂吧，然后对，他生命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这样的一个，什么都没有，对，什么都没有，旷野吃蜜，对，吃野蜜。<笑>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穿的都是那种吃昆虫，对，对，哦，他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一直说你们要悔改，毒蛇的子你们一定要悔改，是吧，真的是，嗯，对，他说话很直接，直接，对，然后我后来知道当时很多人跟踪了他，嗯，他是挺受欢迎的一个人。<笑><笑>
虽然他在旷野生活，可是因为很多人以为他是弥赛亚，哦，很多人是这么认为，可是他这么的，哦，也有戏，可以这么说，中文怎么说，但是就是这种很，就是也是很意外的，在监狱里边被斩了，对，这么去世了，这么离世了，是吧。
的确是有遗憾的地方，对呀对呀，然后十四节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耶稣下这个约翰下监以后，是吧，这里强调说嘛，是吧，所以时间点好像圣经想要强调这个内容吧，圣经的作者，
时间点有点巧，对啊对啊，之前听牧师说施洗约翰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位先知，那就是约翰施洗约翰死了之后，那就是这个就是旧约完全的结束，对，也代表着耶稣基督时代的开始了，对。
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那我们这里可以要看一下加利利是什么样的地方。好的好的，知道是什么样的地方。我查了一下地图嘛，我看了一下，就是加利利是在北方的这个边界线的地方。然后边界线的话，就是应该就是有外地人经常就是有外邦的过来侵略嘛。对对对。然后那边也是有混，有外地人混住的一个地方。我想那个地方应该是生活不稳定，不安稳。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的生活里应该没有稳定这个单词吧，他们一直被侵略的，然后刚才也Alice也提到过有很多外地人混住的地方嘛，所以他们之间发生婚姻关系吧，应该是，他们也没办法的，应该是这样的事情吧，不可避免的。
有外地人的话，结婚的话，那就是比较自然的了，是吧，是吧。可是知道吗，这对正统的犹太人来说绝对不可以的事情，也就是说是血统不正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他们有这样的，就是混血的话，就血统不正的话，就是说不洁净，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是这么认为，然后很歧视，加利利的犹太人，所以他们之前在圣经上，旧约圣经里说外邦的加利利，有这样的部分，
就是跟撒玛利亚其实就差不多的一个概念了，
这样的看待，正统的犹太人把加利利当作外邦， 嗯，比较惨哦。对对对对对，那就是在加利利的话，在外边的话被其他国家侵略，然后在自己的这个国家里边也被自己的民族，对，双方都，对，都是一个外边也是一个有伤害，对里边也是一个内伤，对对对的一个地方，对对对对。然后那今天的经文呢，十四节，然后就告诉我们这个耶稣的事工是从加利利开始的，是吧？对对对对对，并且耶稣大部分的事工好像都是在加利利进行的，对，也在这里升天。
耶稣也在这里升天，复活的时候也是在加利利跟门徒见面的吧？
对对对对，也在这里出生。嗯，拿撒勒，拿撒勒也在加利利的一个地方。哦，
那真的是在加利利的地方能够就是说在圣经上面提到过很多都是与耶稣有关的事情。
对，
就是说那就是说是耶稣的生涯的可以说是从加利利开始嘛。
对对，
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从加利利结束的。
对呀对呀。
所以说可以看到耶稣对加利利的爱，真的是好像有悲伤有伤痛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耶稣非常爱的地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地方虽然有很多历史的伤痛，历史的背景，很多痛苦的背景，可是耶稣很爱这个地方，耶稣想安慰这个地方。阿们。嗯。
然后我们要看一下神的福音，神的国这个含义，然后为什么召唤门徒这个意思吧。那可以再给我们读一下十四节到十五节吗？
好，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嗯，
之前跟大家说过，讲过当时人们用的福音这个单词的含义。
记得吧？哦，记得是在第二节课里面我们讲过，然后这个福音的单词起源是尤安凯利利翁，对，
这个翻译好难是吧？这个尤安凯利利翁这个单词一般指的是皇帝的命令，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说呢，这个福音单词就是罗马皇帝命令的意思。这个命令呢有两个意思，第一是皇帝命令让殖民地缴纳税金给罗马缴纳税金。 这殖民地缴纳税金的话，罗马市民的经济情况就会变好，他们的收入会增加，所以罗马皇帝的命令对罗马市民来说是经济生活上的好事，也可以换成说是福音。第二呢，就是传派军队传递皇帝的传达皇帝的命令，让殖民地修路，修路的话就可以扩张罗马的领土嘛，然后对罗马市民来说福音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可以总结一下， 对于罗马人来说，福音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他们的经济情况会变得好。对，真的是，是这个意思吧？是吧？生活上会有改善。对啊，可是，这个福音跟我们现在用的福音这个单词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吧？是吧？对，马可故意想用这个单词告诉大家。嗯。 这不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是耶稣基督，永远给留是吧？这个单词，这个真正的含义不是这个罗马皇帝的命令。是上帝的信息才是真正的福音。他想说的是，是吧？对，他想重新定义一下这个福音的含义。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接下来看神的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们看主导文也有，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吧？对对对。那也我们看这个经文的话，这个主导文的话可以知道耶稣用场所的概念来强调神的国这个单词，是吧？对对。那可是这个天跟 天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好简单的一个问题，天的反义词是地，是吧？那就是说耶稣要成就的上帝的国度是跟地上的国度完全相反的。那我们这里可以要看一下地上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国度，是吧？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是吧？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阿门，对对对对对，阿门，谢谢。嗯，上帝的国度这个概念不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用的，第一次提到的。哦，对，很多先知们已经提到过好多次嘛。嗯，然后丹尼里写的比较好，丹尼里解释的很好。然后这是丹尼里在异国他乡当俘虏的身份的时候写的。嗯，哦，然后 这里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这个意思就是有很多国家有很多王。然后可是他说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这个意思是上帝的国度是永远的，只有一个，是吧？对，也不归别的国，别国的人，是吧？嗯，却要打碎，打碎灭绝。嗯， 那一切国是吧？嗯，这国必存到永远。嗯，所以这是他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写的嘛，然后他亲自经历过自己的国家被别的国家侵略过。然后当时的其实我们，爱丽丝也没经历过，我也没经历过。可是韩国也有这样的历史，知道吗？南北战争的那个时候，之前韩国被日本侵略过。
中国也被侵略过，中国也被侵略过。可是时间历史我不是很了解。是吧？韩国其实挺长的呀。韩国是几年的话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过被侵略过。韩国也是挺长的一段时间，然后被侵略过，然后当时的历史我们也在学习。
嗯，对，这个我们也学习过，但是具体是几年的话我也记不住了。对，但是这就是之前的事情，我和这个那个
Gracie
嘛都没有经历过。对，我们都没经历过。可是我在学校，我上学的时候那个学习嘛，然后其实我虽然不在那个时代，可是我学习的时候也在愤怒，也愤怒，很愤怒。然后韩国人特别是在足球。 足球比赛的时候特别恨日本人，是吗？比如说跟别的国家那个比赛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愤怒，可是跟日本比赛的时候全国民特别团结，特别愤怒。因为我们之前经历过这样的历史嘛，所以 然后最近也如果有这样的电影的话，大家都要一起看。真的是被侵略的话，那就是一个没有主权。对对对对对，是特别痛苦的，是特别上通的一个事情吧，是吧？所以当时丹尼里是多么的痛苦，我们可以稍微的理解一下嘛，是吧？
那就是，那也就是说是这个，丹尼里在记录这个的时候呢，就是被俘虏到这个巴比伦，是吧？然后丧失国权的一个状态。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就预言了神的国必建立，必到永远，对吧？
嗯，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神的国必被建立，然后必到永远。然后这个新约的这个耶稣呢，就是来成就这个神的国的。
对啊，对啊，对对对啊，是的，是的。 然后这里说，丹尼里也说，上帝的国度是永远的，是吧？然后上帝的国度是不一样的国家。对，这丹尼里就说的是吧？那大家听说过没有？罗马和平时期 Pax Romana 这个单词，我没有听说过，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我之前听说过很多次嘛，那个 Pax Romana 这个单词，然后。 这里说是那个含义就是罗马造成的和平期间是永远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吧？他们的意思是，里面有他们那个有他们的许愿，里面有他们的许愿吧，是吧？他们希望这样的和平到永远，永永远远，是吧？ 可是吧，
这和平如何来维持呢？
是啊，如果要维持这个和平，这里说的和平的话，需要战争吗？不是吗？
那不算和平啊。
是啊，这不算和平吗？对我来说和平，不是，可是对他来说不是和平。 这是真正的和平吗？不是，每个人立场都不一样嘛，是吧？对对对。所以这里说的和平不是公平的，不是真正的和平吧？也不是永远的，也不是永远的。罗马现在是怎么样啊？大家都应该知道吧，是吧？嗯，不是世界的统治者吧？现在不是，是吧？现在不是。可是
这个大尼里说，上帝的国度是永远的，上帝的国是永远的，也是不一样的国家，是吧？那这个神的国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是一个，那就是跟地的话是相反的话，那就是说是地上的话，它是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也不是永远的。那神的国的话，大尼里他想要强调的就是永远的， 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这样的一个。对对对对对对对，丹尼你说的是，是啊，的确是地上的国度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这样的一个国度的话，只有就是一方了，就只有赢了才会去幸福，但是一方赢的话，另外一方就会变得不幸，然后就会被剥夺啊，被牵制，就很难实现真正上的公平啊和平。
是竞争的关系嘛，是吧？竞争的关系，
然后能达到就感觉就是一个被牵制上，就是一方在牵制一方被牵制，然后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能实现，可能实现一个平衡点。
对啊对啊对啊，这样就感觉这就是和平了。对啊对啊，可是圣经说的和平不是这样的，是吧？不是这样，然后是永远的。所以说其实能理解吗？
能理解上帝的国度的那个统治的原则和上帝的国度是以什么样的原则来运行的，能理解吗，爱丽丝？就是这上面也没有写具体的嘛。对啊，我理解的话，其实也对于一个新天新地的一个盼望嘛，就是我韩国有一个 歌就是说是小孩子把手放到读书的嘴里边也都可以。那个有，突然想不起来怎么唱的。对，新天新地的一个盼望的一首歌。
是赞美诗歌？对，羊和狮子可以在一起玩。我想起来了，我也学过。 我想起来了，我也可是不知道怎么想。并且这个就是在神的国度的话，就是神作王嘛。对，就这样一位很好的一位神作王的话，就是我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不需要什么争什么，只要我放下，我要神来做我的王的话，其实那就是听过，就是一个很和平的一个状态。对对对对，其实我是这么想。我们也是人嘛。我们也有限制，我想说我们也有限制，没办法完全的理解上帝的国度，也我们也没去过，没见过，是吧？对。可是我们盼望，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可是我们能想象吗？可是我们的想象也有限制吧，我是这么想。所以其实的确是，我们看圣经，菜菜，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可是不能完全的知道。所以我是这么想，其实丹尼里写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也没有完全的 其实我们看这个视频的时候，牧师问了我们，是吧？然后他没有回答，是吧？这个部分的时候，没有具体的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然后我们在思考嘛，是吧？我们两个人在思考嘛，然后应该是上帝的国家，上帝国神的国度的那个和平是永远的，他的国是永永远远的，然后我们放下。
所有的顾虑能享受就享受，是吧？可是我也想去啊，可是还是有人的限制，所以不能完全的理解。大家这部分就交给大家，就是去自由的去想象或者是发挥吧。这部分牧师没有给我们，就是那个学者没有给我们正确，没有给我们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对，
然后我想问大家，因为这十五节说乐器满了，神的国境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这里说你们当悔改，那怎么悔改呢？那悔改是什么呀？是吧？要知道悔改是什么样的概念吧，是吧？我觉得悔改就是离弃罪转向神吧，是啊，大部分都是这么理解吧，是吧？可是这里我们 听这个讲课的时候，牧师讲，圣经说的悔改是，在战场上胜利的国王，按照自己的约定，带着曾经以俘虏的身份被带走的、被抓走的百姓们一起回来的意思。然后回来的时候，百姓们的身份从俘虏变成了胜利者。他们回来的时候 用的那个走的路是国王的路，所以这就是圣经说的悔改，然后悔改的主权不在于我们在十字架上胜利的主耶稣基督。哇，这个是悔改的含义，是不是特别深奥？我这个有点不是很理解。
因为我们之前没听过这样的那个概念吧，是吧？那主权，这一想想的话，也不是完全的不能理解。那就是说是，耶稣的话，这胜利的王指的是耶稣嘛？耶稣的话，他是打完胜仗了，然后呢，他就带着这些被罪俘虏的百姓们，然后一起回来，
一起回来，
然后是回来的时候还把这些 一起回来的话，就是说是百姓没有做什么，耶稣胜利了，然后这些百姓就是说耶稣就把这些俘虏的百姓，然后被带到了这个胜利的队伍当中，然后带领着这些百姓去天国嘛。然后那也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我被救赎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百姓没有做任何事情。
对啊，
那就是说是耶稣很主权的，就是说是把他带回来了嘛。对啊。 那悔改的话，也就是说，主权在于耶稣基督。那我们作为，那我们的话，我的确是我的救赎是耶稣给的，因为他胜利了，他把我带回来了。那我的话，我经常在牧师会在那个
讲到当中说要悔改嘛，然后这今天这个耶稣也说了，说日期满了，神的国境了，你们当悔改嘛。那要我们悔改的话，就是我们要做什么呢？既然主权不在我们，手上的话，刚才爱丽丝说主权不在我们，可是圣经上为什么说你们当悔改，是吧？这样的话好像主权在我们的感觉吧，是吧？对啊，我是这么想，回来的时候，耶稣问我们，你要选择要不要一起回去？所以他，你要决定，你要选择，所有的事情都我来承担。就胜利的话，耶稣已经胜利了，已经有这个救恩了。
那也就是像感觉是传道的人的话，这边有救恩，你要来信吗？耶稣已经胜利了，你要信吗？
你自己愿意不愿意？所以你们当悔改的意思是， 感觉很给了给了很大的不太舒服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是你不对，你要就是感觉，你是主人是吧，是吧，就感觉就是可能是有这种先，从你比较偏见，就是说说一感说悔改的话，就好像我是主权的，就是说你我要怎么办，我要说什么呀，是吧，可是我的理解是啊，我的理解是你愿意吗？你只说愿意就可以了。所以悔改就是说愿意。嗯，yes，
这个很简单的行为。明白是什么意思吗？那就是悔改其实已经胜利了。对，你要跟我一起走吗？要跟我回去吗？所以你们当悔改是你要说
yes， 你要说 yes， 你愿意吗？你要说 yes 的话，
你可以享受一切啊，一切，嗯，享受这个胜利。对啊对啊，我已经胜利了，你可以一起参加这个胜利的队伍吗？哦，我是这么想，我是这么想。嗯，因为这个在你上边的话牧师没有提到这一个。嗯，对对对对，这是我们思考的嘛。然后嗯，我所以说嗯，其实上帝已经都给我们预备好了。
已经他都胜利了，他已经做了全部，他只看我们愿意不愿意。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跟他一起回去。真的是听众朋友们这样一听的话，悔改真的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这场灵里征战的话，耶稣他已经胜利了。我们耶稣已经把这个灵里征战给打完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是 耶稣问你要来参加这个胜利的队伍吗？你要跟我一起回天国吗？然后那我就说我愿意的话就可以了。对，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有人正在听收听这个节目，可是你想认识主耶稣这样的话，你只说一句话就可以了。那我愿意，我愿意，这就是悔改，很简单。
相信应该会上帝会带领你以后的日子。阿们阿们。然后我们要看今天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实我第一次听这个讲课这个部分的时候很不理解，有点不理解，然后反复的看，牧师在说什么呀。<笑>
我看了5遍也没有明白。哇，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部分呢？来一起看一下吧。对呀对呀，看十六节啊，看十六节说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也看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教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请你为我们读一下耶利米书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吗？好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岭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华启示，却要指着那岭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华启示，并且我要领他们载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阿们。我干嘛，我为什么突然让爱来读这个经文呢？因为我们要看一下旧约圣经里耶出现打鱼的人，打鱼这个单词。所以要看一下打鱼这个旧约圣经里用的含义。本来是用什么样的含义来用的，是吧？然后这样的
实学中列举他们，
嗯，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拜偶像，所以上帝在给以色列百姓警告的内容。嗯，明白什么意思吗？14节到15节到16节说的是警告的内容。警告的内容，为什么是警告的内容？因为他们很久以前已经过了红海， 是吧？然后从这个世界已经过了很长时间，然后他们在迦南地呢，可是他们一直拜偶像，所以上帝通过北方之地要惩罚他们，可是上帝想恢复他们，所以跟他们说我要恢复你们，让你们回到列祖之地，可是你们
我跟你们约定嘛，可是你们再不听话的话，你们还是拜偶像的话，我要这样对待你们，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哦，我感觉懂了一些，就是那14节到15节刚刚新读的话，就是说指着那领以色列从北方之地，刚开始的话就是说是他们从埃及把他们从埃及带到了这个迦南地，对，
然后但是他们在迦南地拜偶像，然后所以他们就被神来就是说是来惩治了嘛，然后又就是说是领他们再回去到他们的列祖之地，然后但是神没有完全的惩治，就永久的惩治他们，然后又就是说是领他们再回去到他们的列祖之地，然后当时他们在迦南地拜偶像，然后所以他们就被神来就是说是你要是回去了之后你再犯罪的话，就是要招这个打猎的，从各山上各时学中猎取他们，那这是十学中猎取他们各山上各岗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最近在读那个
列王记上下那个撒母耳记上下，哇，我每次读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好伤心。他们就是那个北以色列和南犹大嘛，然后那么多的王，就是北以色列没有一个好啊，南以色列中间还有吗？哇，他们做那些事情，我看了真的是，哇，好伤心。就是山上也有，岗上也有，世界中也有，那么多偶像。
是是是是，然后他们的，而且他们当时有这样的文化吗？比如说把自己的孩子，
对，烧，精火，精神上精火，他们就说把自己的孩子就烧了之后寄给他们那个神，神听他们的祷告，
对，
哇，
这是不是太邪恶了呀？是吧？
我真的是，我看圣经上，上帝就说，耶和华就发烈怒，
对，能理解上帝的立场吧。
完全可能不能完全理解，但是我看圣经上的就是上帝有多生气，就不是说生气的，说烈怒嘛。
对，真的是，这是人能做的事情吗？把自己的孩子，这样的烧了之后，献上给偶像是吧？这是真正的父母能做的事情吗？是吧？
所以说神这边要猎取他们，
对，所以打鱼的打猎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意思，这里说的。所以旧约圣经里本来说的是审判的意思，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虽然不明白，但是我今天明白，今天知道了。这个好像不能说是明不明白，这就是说是那个就是一个知识点吧，
对，
审判的，这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学者 上边给我们讲到的，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是啊，然后这旧约圣经里真的有这样的句子吗？是吧？
但是通过这个话语其后来看的话，这边就是说的是审判。
对，然后耶利米书16章17到18节也可以为我们读一下吗？
好， 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心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事玷污我的地土，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阿们。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说，
上帝让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嘛，然后可是不过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拜偶像，上帝要让他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嘛，所以上帝要惩罚他们，让他给他们苦难，让他们住巴比伦国家。不过不能一直让他们在巴比伦国家人的手下生活嘛，所以跟他们约定说我要让你们回
列祖之地，要恢复你们。不过以色列百姓回到故乡以后，还是拜偶像的话，上帝让岛屿的打猎的人审判他们。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这样的经文，阿摩斯书4章2节，可以为我们读一下吗？好，主耶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这里说鱼钩，
是吧，鱼钩，钩子是吧，钩子。这是不是很明确是审判的意思吗？是吧。所以说旧约圣经里打鱼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意思，可是耶稣基督用这个打鱼的意思不是审判的意思。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吧。因为那个耶稣基督跟 这些渔夫们说打鱼的人说，我要得人，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是吧。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吗？这是拯救和恢复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耶稣来拯救应当受审判的我们，耶稣替我们受审判。
替我们受审判，这个审判已经被耶稣给代替了。对，不过拒绝这救恩的人们需要要受审判的。那就是旧约里边本来这个是就像我们讲过，就是打鱼和打猎的就是一个审判的意思吗？但是新约里边就是耶稣他是为我们受了审判。对。
所以在这个新约里边，他就是打鱼和打猎，就是一个拯救和救赎的这个意思。对，救恩和恩典的那个赦免的机会。
那就是这个情况下，如果是还不接受这个救恩，要拒绝这个救恩的话，那剩下的就只有是真正的审判了。对。
没有别的，真的是。所以可是我想问艾斯，当时的门徒理解耶稣为什么呼召了他们吗？我想吧，他们应该是不知道，要不然不会就是说跌得那么惨，是吧。而且他们说耶稣
上了国王的职位以后，给我这个职位呀，应该不会说这样的话吧，这样的话。对呀，就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们还在争谁伟大。
对。
那个施洗约翰，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完全的理解吧。对啊。想起来就是说是施洗约翰被抓到监狱里之后嘛，他就派门徒去问耶稣说，你到底是那个 要来的那一位吗？对，他之前就是说是指着耶稣都说过，就是上帝，就是那个羔羊嘛，上帝的羔羊。但是看到耶稣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他可能开始迷惑了，就是说那到底是不是啊。我觉得他根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耶稣要做的事情是到底是什么，他完全不知道。因为 怎么说呢，施洗约翰他虽然是伟大的上帝的仆人吧，可是他有一个限制，是什么限制呢？他也是以色列百姓。然后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希望的是这个国家被独立出来。他们有这样的限制吧，他们想的神的国是没有完全的理解。
你说明白什么意思吗？他们对于神的国的那个理解是不够完美的。 没有完全的理解上帝这个国度的这个概念，他们以为这个国度是在地上的国度，他们以为上帝耶稣要成就的国度是耶稣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然后让他们独立出来，然后让他们全部都要敬拜上帝，他们以为耶稣要做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施洗约翰也是一个吧，
也是这样的概念里，也是这样想的，
对，也是这样概念里有这样的限制里生活的吧。
但是看到耶稣的话，他没有去，就是说是
没有这个意思，耶稣
但是去给赶鬼啊，去医治病人啊，去跟那些罪人，就是那个税吏啊，娼女的这些在一起，
完全没有建立新的国家的这个打算，看起来。
对，所以施洗约翰还有大家就觉得那可能真的他不是我们要等的那一位，
对，看来他们真的是没有理解背叛耶稣的犹大，知道吧，他也是这样的，他也是对自己的国家这样的盼望和期待很大的一个人，所以他所以跟从了耶稣基督吧，可是他越看越觉得耶稣好像没有这个 打算这个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他对耶稣很失望，他是很热情的人，所以他对自己的国家很，他对独立这个事情很热情的人，可是好像耶稣看起来没有这个打算，所以对耶稣很失望，所以他最后决定要背叛耶稣，可是自己觉得这不是应该是背叛吧，当时他决定的时候。
那他们什么时候才开始理解的呢？门徒吗？我看经文这里路加福音24章31到32节，可以为我们读一下吗？好，给大家读一下，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经文的时候，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阿们。这个是耶稣复活之后呢，耶稣复活之后，然后在路上跟这个两个门徒谈论，耶稣把旧约摩西和先知呢，还有这个旧约里边指着耶稣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吗？然后这个他们是最后认出是耶稣时候的内容，
对。
然后读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他们应该就是
在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慢慢的理解。对，耶稣复活以后，通过耶稣所说的话，耶稣的话语，还有他们在旧约里边预言的这些关于耶稣的这些话，给他们讲明白了。其实我们也是吧，其实我也是，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没有完全的理解。 现在也是吧，没有，真正可能没有100%的这样子去理解，没有完全的理解上帝的旨意，也没有完全上帝是怎样的一位，没有完全的理解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然后可是有圣灵的感动，参加聚会，圣灵的动工，所以开始聚会，信耶稣，可是有时候不知道自己信的
是什么？对，应该是吧，真正的那个，上帝是真正的一位神，完全不知道吧，应该是，可是有时候明白一点吧，我觉得很多牧者们也是吧，这些人都是一样，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话语真的是很重要，通过话语上帝其实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嘛，就是通过话语能够让我们就是说是上帝了解这么一部分，然后我们就还有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动工嘛。然后其实我最近很深深的感受的是，最近我周边有很多朋友嘛，他们本来是信主的，本来是参加教会聚会啊，在教会服事啊，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可是后来因为有些事情他们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上帝，然后我跟他们 有非常好的关系，然后跟他们常常见面谈话的时候发现，诶，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他们去了好长时间的教会，听了好多次的讲道，参加了无数次的礼拜，可是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遇见过上帝。这样的情况也蛮多的。如果他们真正遇到了上帝，如果他们真正认识主的话，嗯，
他们就不会那么容易的离开吗？对对对对对，起码现在他们处在的情况特别糟糕啊，然后我身为朋友感到很痛苦，想为他们祷告啊，然后想跟他们说，你要不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想跟他们说，可是我在等那个上帝预备的时间，然后其实这样的人挺多吧。
不只是他们，所以话语特别重要。对，就是我也希望就是各位的，就包括我还有
Gracie 各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时候去教会聚集很聚会很重要，但是就是说是聚会的话它不是全部，讲到的话它有时候就是一部分，就是 圣经去自己有一个自己去面对圣经，一对一跟上帝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很重要的。对对对对，看看圣经里面到底是怎么写的，是耶稣圣经里面有没有，圣经里边的话语是怎样能对我来说能应用到我自己的身上，圣经里面上帝的这个应许是什么，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
我想建议大家可以花时间思考一下， 认真的思考一下，耶稣基督真正的存在吗？上帝真的存在吗？要花时间读圣经，然后思考一下，然后研究一下上帝真的存在吗？然后祷告一下。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话，以后可以不信上帝也没关系了吗？真的是，我觉得需要这样的一个去思考的时间。对对对，
想真的建议大家花这样的时间思考一下，然后研究一下看圣经。不要害怕，就是说那我思考了是不是那一看上帝真的不存在了，那以后呢，那就真的是，对，我确信你思考的就是思考的最后的结果的话，它是一定是有神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是我之前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经历。 恐惧吧，就是不敢，就是太深入的去接触这个宗教，那接触时间太长了，就是接触太深了，是不是那万一没有的话怎么样？但是我以我的经历，就是上帝是很信实的一位神，他会告诉你他是存在的。虽然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上帝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告诉你他是存在的，但是真的是神很信实，他会告诉你，
他会告诉你的。我想说人生是漫长的，是吧？所以我觉得有价值，值得花这样的时间。然后如果你以后的结论是不是的话，那以后也不信也没关系了吗？对，那就真的是没有在这方面，就没有必要去花费这个时间了。
所以说可以花一段时间来思考，来真正的去思考这个信仰到底是不是值得我去拥有，这位神到底是不是存在。我觉得人生需要这样的时间。阿们阿们。那今天的内容很深奥嘛，是吧？特别是悔改的意思对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之前完全没听过这样的概念。悔改是在战场上胜利的国王按照基督
约定带着成绩，以铺路的身份被抓走的百姓们一起回来的这样的意思，是吧？之前完全没有听过，然后我也是，是吧？悔改就是属灵战争的胜利嘛，然后主权不在于我，是吧？然后主权在于上帝耶稣基督，然后我说愿意就可以了嘛，是吧？所以是不是很感谢啊，是不是很简单啊？仗义已经耶稣给我们打了，对，我们只要去参与，我去参与就可以，就是其实就是我需不是参与，我就是回复就可以了。对啊，回复一句话就可以了嘛。
是吧，可以试一下嘛，是吧？所以大家不要把悔改这个单词当成很负担的，是吧？ 所以打于这个单词里面有这么深奥的意思是吧？对，今天的幸福，今天是幸福时光第二季马高福音的第四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